海内外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们继续要讲活在圣灵里啊，我要讲圣灵的爱，圣灵的爱，请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一章七到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七到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
好，以巴弗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领袖，他去探监探望保罗，而且把哥罗西教会的情形告诉保罗，保罗就用一句话把哥罗西教会的情形总括起来说，他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这个似乎是哥罗西教会的特点，充满了爱心，圣徒彼此之间的交通跟联合是完全的，他们对基督有信心，向众圣徒有爱心，有舍己的心，还有彼此相顾的心，没有挑拨是非的人，没有毁谤性的谣传，也没有误会跟纷争，没有论断怨言恶感，彼此之间用一种和谐的爱还有合作来联系一切，为了主的见证做工，同心努力。所以呢，这很明显是从神而来的一种合而为一的心，这就是圣灵所存的爱心。所以教会如果有合一，那是因为圣灵所存的爱心。因此神圣纯爱是来自圣灵，世人也有他们的爱，可是呢，人天然的感情是一种属血气的爱，跟从圣灵而来的神圣纯爱有很大的区别啊。所以要提到九点区别。第一，属血气的爱是一种出自天然的感情，而圣灵的爱是圣灵超自然的新作品跟新果实。那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爱，可是属血气的人完全不晓得这个爱。属血气的爱呢，比一只母鸟爱雏鸟的天性在程度上量值上面只是略高一筹而已。这个爱是属地的，由属土而生，也与尘土一同消逝。可是圣灵的爱是从上面赐下来的，是神性情的一部分，所以必定永存。它是神家中血统记号，是与永恒的天家的一个联系力。第二点，属血气之爱的性质是自私的，它得到满足以后它就消失了，而圣灵的爱是舍己的，他是寻求对方的益处。所以最强的属血气的爱在遭受背叛的时候，可能就会变成最深的仇恨，他可以伸出报仇的手，可以使出杀手锏追索他原来所深爱者的生命，因为嫉妒愤怒使他完全改变了。可是圣灵的爱却是忘记自己的爱，愿意使对方获得益处，他不是为了爱的乐趣而爱，也不是为了从所爱者获得什么好处而去爱，他是纯净地爱着所爱的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去完成被爱者的幸福。第三，这个属血气的爱是因为对方很可爱而发生的。对哦，圣灵之爱是源自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属血气的爱是被对象的良善跟可爱吸引而发出的。这个良善跟可爱有可能是真的，可是也有可能是幻觉而已。圣灵之爱他可以向最不可爱的人发出，所以这个爱就使那个不可爱的人在这个爱的眼中成为可爱的，而且他继续爱下去。耶稣基督对我们就是这样，罗马书五章八节他这样子讲，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一起来。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在母爱里面可以看 看见一点圣灵之爱的影子啊。你知道很多的母亲她都觉得哦，自己的孩子好可爱哦，虽然别人都觉得她的不觉得她的孩子很好看啊，可她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非常好看啊。即便他的孩子是丑丑的，或他身体很虚弱很坏脾气，让他受很多折磨，可他仍然爱他的孩子。有的时候这个孩子的缺点反而使母亲更加疼爱他，因为孩子身体不好，他需要昼夜辛苦的照顾这个孩子，甚至为他受苦，可他仍然心甘情愿，因为这个小生命等于他自己的生命。那神爱我们，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因着耶稣基督而有神圣纯爱，我们就会爱那个不值得爱不可爱的人，就是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爱他们。可是呢，我们一定要学会爱的有智慧。有的人他爱那些不值得爱不可爱的人，有时候他甚至爱到一个地步以身相许，结果又进入属血气的爱里面了。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爱他们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基督的奥秘，为了基督的缘故。圣灵来，他就是要荣耀基督，所以这个圣灵的爱是纯净的。第四点，属血气的爱是敏感的，它只能生存于对方爱心的反应当中。如果你就爱对方非常反应不友善，属血气之爱就退缩了。可是圣灵的爱是恒久忍耐，他长久宽容，他在被辜负的时候他仍然不改变。神这个爱的本质是用受苦来构成的，这个爱他能够受苦而不会去加害于别人的反击，他能够忍受一切，可是不存仇恨的心。所以这个爱最高的表现在神子耶稣身上。当他的仇敌在那里逼迫他苦待他的时候，耶稣基督越觉得他们需要他的爱，所以他借着受苦，在十字架上受苦来拯救他们。这个也是基督徒里面有耶稣跟圣灵的爱时会有的反应。在清朝末期有庚子年的义和团之乱，中国的南部有大约六七个宣教士殉道，其中有一位姊妹，一位女宣教士幸免一死。她后来告诉别人当时的情形，她说那时候她在那里预备殉道，在等死的时候，她说她里面有一种极大的喜乐跟爱，好像从天家的门口流入他的心中。而当那些宣教士殉道的消息传到他们英国的家乡的时候，连那些最爱他们的人都没有发出苦毒的话，反而有人渴望带着神的爱继续来中国传道，要拯救那些杀死他们亲人的人，使他们脱离那使他们做这样恶事的蒙昧无知。爱那个爱我们的人，这个只是世人的爱。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六节说，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爱那些不能报答我们的人，爱那些错待我们的人，爱那些逼迫我们侮辱我们的人，而且为他们祷告，这个爱才是神的爱。只有圣灵能够把这样的爱放在我们心中。第五，属血气爱是有时有有时没有的，可是圣灵的爱是持久的。属血气的爱会随着人的心情产生变化，或是因为对方的情况而产生变化，可是圣灵的爱是从那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所发出来的，所以能够长久的爱下去，不管外面的变化如何。第六点，属血气的爱是不公平的，是偏袒的，是有偏心的，而圣灵的爱是普及众人，是广大的，像神的心一样。所以这个爱不仅爱他所喜欢的，也爱一切需要爱的人， 他也不会忘记亲友之情，可是他也不是用同样的程度去爱所有的人。神怎么样安排个人依其不同的地位跟我们发生关系，我们就按照这个安排以合适的比例去爱他们。所以这个从神来的爱的圣灵之爱是普及全世界的，所以我们才能够为那些世界上有需要受逼迫的人祷告，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们，因为这个爱，圣灵的爱是普及全世界的，不限于任何小范围之内。但是这个爱会使丈夫更深的爱妻子，这个爱也使朋友之间有更美好的友谊，他们彼此心中有最深切的同情跟属灵的交通。这个爱并不局限于任何一种关系，他爱一切跟我们有关的人，各按其位，形成一种完美和谐均匀的爱网，就像那个明亮的阳光，它会射入任何有空隙的地方。你看主耶稣，他爱那个会靠在他胸怀的约翰，他也爱那个特别深爱他的玛利亚，可是主耶稣当然也爱彼得、多马和其他的门徒们，使他们得到所需要的建立。主耶稣也爱那喜欢被抱在他怀中的小孩子，可是属血气之爱，他没有办法去爱那小圈子以外的人，甚至有的时候厌恶他们。但是圣灵的爱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允的、公平的、合适的，所以他会比最好最深的属血气之爱更柔美、更有智慧，而且更体贴入微。第七，这个属血气爱是没有节制的，可是圣灵的爱是合宜的。一个脾气很急躁、很容易动感情的母亲，一会儿她把她所爱的孩子拥在怀中亲吻她，一会儿又把凶恶的那些咒骂堆在她身上。一个不懂得节制的父亲，他会溺爱孩子，他就不愿意拒绝孩子的请求，虽然他知道如果他照孩子所要求的去做，其实对孩子的品格或前途并不好，可是他还是溺爱这个孩子。属血气的爱就是这样。可是真正的爱，从神来的爱是有节度的，他甚至愿意暂时使对方不快乐，至终要叫他得益处。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有时候他使我们忧伤，为要使我们终究享福。有时候神会重重的管教我们，为了要拯救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第八点，属血气之爱是局限于他眼见的事情，可是圣灵的爱是凭着信心，因为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当这个爱还看不见他所爱的对象的优点的时候，他为他祷告，祈求神使他的优点要至终显明。那神还没有显明的时候，他就是祷告，他相信神会答应他的祷告，而且在行动上表达信心。这个时候那个爱的盼望就跟信心呢携手同行，一起向未来瞻望，直到他的盼望变成眼见的事实。这个就是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所说的，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神爱我们就是这样，他看我们不是按着现在我们那个软弱或者还是常常会犯错这样的情况在看我们，但乃是看我们有一个未来荣耀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要像太阳一样发光，在父的国里要反照救主的荣光。所以神就是这样看我们，他预先看见了，然后他继续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有一个模型，你要做布丁有个模型，对不对？结果每个做出来的都是同样的形状，所以主耶稣也是要把我们每个人都磨成他儿子的形状。所以神以他的儿子耶稣的模样作为一个蓝图，他做工在我们身上。神对我们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所以这个爱也是我们应该加在别人身上的爱，为他们相信，以神的眼光他看他们，以将来在天家中的情形看他们，这样我们就会存着盼望在那里为他们祷告，存着耐心啊、为他们祷告，期待神的计划也能够实现在他们身上，这样我们的爱就会帮助他们达到神那个爱的期望。最后一点，第九点，属气之爱是人自己天然的爱，可是圣灵的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爱，这个爱是出自圣灵的，所以圣灵用他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直到满溢出去。所以这种爱不是我们自己尽力造成的一种感情上、言语上、行为上的爱，是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爱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所以有人这样讲，他说哥林多前书是三章四到八节呢，是耶稣基督的相片。这段经文你可以用基督来代替爱这个字，然后我们就把这段圣经运用在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生活中，这样这段经文就变成基督在我们里面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基督在我们里面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还有基督在我们里面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基督在我们里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倒空自己，把自己交给主，让路给耶稣基督，让他自己做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要使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凭着单纯的信心领受主耶稣的丰富，让圣灵一步一步把基督的形象放入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经验里头可以成为事实。所以这个圣灵的爱从天而降，要帮助我们活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圣灵把我们安置在神里面，安置在爱里面。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这样讲，他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还有罗马书是三章八节啊，他这样子讲，罗马书是三章八节，请我们一起来读。
不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爱是一切良善的总和，爱是圣洁的本质，爱就是生命，而这个爱是来自圣灵。所以圣灵来就是要在爱的学校里面训练我们，他每天呢教我们学习新的一课，而且是按着我们的程度教导我们。所以当环境困难试炼重重的时候，不过是这所训练学校的新课程而已，不过是我们学习披戴基督的一个新的机会而已。所以在这些机会还有课程当中，我们学习爱的忍耐、爱的温柔。有一次有一个被人得罪的主教向塞尔斯诉苦，这个塞尔斯是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一个很有名的圣徒。这个主教就跟塞尔斯说，一个弟兄怎么样对不起他，怎么样回谤他，破坏他的名誉。塞尔斯静静听完以后就站起来说，是的弟兄，我相信你所说的都是真的，他是十分不对，没有爱心，而且不公平，非常残忍，但是有另外一面。塞尔斯一听一说但是有另外一面，这个被人得罪的主教就说，你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这样做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吗？塞尔斯说，他是没有理由的，但是这个问题有另外一面，按这一面讲是有理由的。 神准许这一切临到我，临到你，让你听见了一切攻击你的话，是要你学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比你的好名声更宝贵更重要。这个功课就是，当人批评你的时候要默默无声。你明显尚未学到这个功课。这位主教听了这番话就默然接受了。是很多人没有学这个功课，他受了一些苦就到处去讲，这个讲一个人还不够，讲第二个人还不够，要讲很多个人才会过瘾。很明显他没有学到这个功课。所以但愿我们也能在每一件事上看见神的手，看见神要我们学的功课，这样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爱的学校，我们在其中学习完全的爱。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己生命，那个老旧的生命，这样什么都不能伤害我们。为什么？因为在敌人的手以上，我们看见神爱的手在那里更深的祝福我们。他使人的怒气成就神的荣美，使我们在爱上得以完全。也许有一天我们能与中世纪有一个圣徒一同讲，这个圣徒他这样讲，他说呢，爱仇敌是如此的甜美，即使它是一种罪，我怕我会被引诱去犯这种罪，就是爱仇敌的罪。他说即使它是主所禁止的，我怕我一生中最难抵挡的试诱就是违背这禁令。当然爱仇敌是主允许的，是主的命令，对不对？所以愿主把因圣灵所存的爱心也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遵守主的命令。主的新命令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主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这个圣灵的火是洁净的火，当然也是爱的火。圣灵的火它要烧掉一切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之诗章相反的肉体，它要烧掉无法忍耐、没有恩慈、嫉妒、自夸、张狂、做害羞和粗鲁的事，或是自私、求自己的益处、发怒、计算人的恶、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不肯包容不信的恶心等等。圣灵火要来烧掉，可是我们必须甘心让这些肉体死掉。我们愿意天天向自己死掉，天天追求圣灵充满，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在圣灵的爱中。要被圣灵充满，就要有一颗强烈渴慕要被圣灵充满的心，甚至要强烈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你这个灵命的追求当中，被圣灵充满这件事真的是最要紧的。所以其他一切你都暂时不管，你就是要专心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被圣灵充满的程度跟我们渴慕被充满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我们想得到多少就会得到多少。所以被圣灵充满最大的阻碍就是自满自足。你说有的人他觉得他属灵上已经够了，自满自足，他并不觉得他需要好好追求。所以这种自满自足的心态不但不鼓励圣徒渴慕圣灵，有的人还认为这么强烈的渴慕圣灵是因为缺乏信心或不明白圣经，但其实不是。自满自足绝对是神所不容许的。我们可以拿出圣经里头的一些证据来证明自满自足是神所不喜悦的，而那些自满自足的圣徒必定不是敬虔的圣徒。圣灵没有办法把他丰满的爱倒入已经满了的器皿，对不对？你杯子已经满了就没有办法再装水了。圣灵也是一样，圣灵不能倒入已经满了的器皿。所以你要被圣灵充满，首先要学会倒空自己。请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四章一到七节，列王记下第四章一到七节找到了，一起读。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 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
好，先知以利沙叫贫穷的妇人去跟邻舍借空器皿，而且叫他不要少借，多借一些空器皿呢，越多越好。因为空器皿那么多的话，妇人倒油的时候，哇，就会得到更多的油，有更多油倒出来，对不对？这样他去卖油还债以后，哎，还可以剩下很多的钱，跟他的儿子快活度日。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倒空自己，敞开全人全心灵，求神再把圣灵的膏油倒在我们身上，膏抹我们的全人全身。我们不要就是说我昨天已经来到神面前求过圣灵充满了，今天一次不这样求没关系，不，每一天都要。圣灵的膏油是爱的膏油，你有这个爱的膏油，心中充满了热忱和对主的忠诚。一方面你可以真实的爱神，另一方面你可以热切的关心人的灵魂或是他的灵性，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圣灵的爱中服侍那些神所量给我们的人。有位姐妹，她很想服侍主，但她不明白为什么神把她囚禁在家中，让她没有办法外出服侍。她就呼求神给她服侍的机会。这个时候她的小女儿正在旁边玩，那个小女儿的洋娃娃手断掉了，衣服也破了，她就带着她的破洋娃娃，断手的洋娃娃来请妈妈帮忙修补。这个小女孩呢，一次又一次来求她帮助，让这个妈妈觉得很心烦呢，因为她正在为着自己不能外出服侍而烦恼，所以后来她就把这个小女儿推开，最后竟然出声的跟她说，你不要再麻烦我，因为她正在关心更高的事。后来呢，这个小女孩就又失望又疲乏，带着她断了手的洋娃娃到一个墙角去，一面哭就一面睡着了。不久这个妈妈转身看到小女儿的脸盖满了泪水，怀中抱着洋娃娃，那个时候神就感动她的心，就跟她说，我的孩子啊，你寻求更高的服侍，却破碎了我的一颗小心灵。你说你要为我做工，这个小孩子就是我差遣的使者，他的需要就是我给你的服侍的机会。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忠心的，也不适合做大事。这个妈妈就知道她应该学的功课了，然后她就抱起这个小女儿，把她抱在怀中，把她吻醒了，然后求神饶恕她，也请小女儿饶恕她，赶快帮她修补她的洋娃娃。从此以后，她知道她要把心中那个圣灵的爱加诸于凡接近她的人。他在近处的服侍上中心，神果然扩大他服侍的圈子。他后来也带领许多姐妹们进入更高的服侍，神使用他向许多人传信息，他就向他们述说自己所学到的这个爱的功课。神并不需要我们的大服侍，只要我们在他所安排临到我们的事上服侍神。你知道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做爱的器皿，做服侍的器皿，祝福的器皿，让我们更多被圣灵的爱充满，然后一有机会就把所得的爱向四周流溢出去。每天我们到主这里来，一直得饮于这个生命乐河的水，直到我们心灵满意，然后 我们从圣灵安慰师所得着的安慰，去安慰那些有需要的人。约翰福音七章38到39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这个活水江河是指着圣灵说的，而且活水江河流出去流出来，这个就是属灵生命的向外溢流。我们领受了圣灵丰满的祝福，丰满到个地步就从我们溢流给别人。神会给我们机会把这个祝福的活水江河去倒在那些心灵有需要的人身上。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脱离了自私，变成积极的满溢着圣灵之爱的生命，神会使我们里面的泉源扩大，成为活水滔滔的祝福江河，流遍神所量给我们的境界。江河这两个字就是把那个丰满浩大的意思表达出来，而江河是自然涌流的，它不受拘束，到处仗义，对不对？不需要用抽水机来抽取。所以这个活水的江河可以代表从一颗欢心仁爱的心所流露出来的生命跟工作。神不要从勉强的心所挤出来的奉献，所以这样我们就会从来不会勉强别人服侍的。神也不喜欢那些只是出于尽责而已的祷告，或是因为必须做而不得已去做的服侍，这个是死的、冰冷的，没有什么价值。所以真正的服侍是从一颗丰满而喜乐的心发出来的，是往外溢流的，就像宽广的河水。这样的服侍也像河流一样，它会往下流，流到最低的地方。我们愿意服侍神所量给我们那些最悲伤或是刚硬无望的人，而且我们里面的活水江河是永流不息的，像河水一样流经常有变化的环境，流经人生的全程。圣灵这个爱的江河是我们本性呢，品性变为纯真纯洁，满溢着生气。我们凡事愿意全力以赴，我们对神有无限的热忱，这样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从充满爱的生命里涌流出来的，使别人呢也羡慕得到这种闪耀于我们脸上，表现于我们口中，跳跃在我们步履之中的美好福分。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提到的活水江河，你知道它不是一条江河而已。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这个江河是 rivers， 复数是众江河，所以它的原文是多数的。江河这两个字它原文是多数的，所以凡有河槽的地方它都能够流到，它所触及的一切都由它得到祝福。所以神是不是这样在使用我们？神是不是已经可以这样用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福杯满溢，溢出去流出去？其实在我们身边就可以找到流出这丰盛生命的机会，使神所带入我们生活范围中的每一个人都从我们得到祝福。你知道主耶稣的一生就是如此，我们这些属耶稣的人也应当如此。我们领受是为了给予给出去，而且只有当给予别人给出去的时候，我们才能继续领受。我们分出去的越多，我们来到神面前从神的丰满里所领受的也越多。请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在母亲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哪里来，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赏赐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
这个美丽的故事说明了给予还有领受的真理，就是主在迦拿所行的神迹。那约翰告诉我们，这是主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所以必定特别有其意义在其中。约翰说，这个神迹显出了耶稣的荣耀，所以使徒约翰把它放在富有奥妙真理的约翰福音的开端。因为这个故事有它奇妙的象征跟含义，我讲三件事。第一，这个迦拿婚宴的酒用尽了，用尽了表示属血气的生命、喜乐、爱情等等是靠不住的。婚宴中的情景实在是很美丽，对不对？满布美艳而芬芳的鲜花，洋溢着青春蓬勃的生命，还有无数友人的祝福跟欢乐。所以一对新人的心中跳跃着明媚多彩的幸福未来，但是喜宴的酒用尽了，喜乐之杯干涸的多么快，人没有办法的时候，主耶稣的大能便出现了。这对新人给客人喝的酒用尽了，他必须从主领受新酒。第二点，主耶稣吩咐佣人把缸倒满了水。你知道这些缸就是放在门口，是陶土制成的寻常的小水缸而已，给个人洗手洗脚用的，但他们是空的，是干净的，只要用水倒满就可以了。所以这些水缸代表我们这个人不过是平凡的瓦器而已，可是呢，这些瓦器是空的，交给主，一旦得到充满，你那个水注入缸，那个水就是圣灵的表号。所以我们这些空瓦器一旦得到圣灵充满，就会有神迹发生。水缸必须倒满了水，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的全人全身都要让圣灵来充满。圣灵绝对不要我们的一半，他也不把他自己的一半给人，因为满才能够溢出来。所以倒满不过是在神迹过程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倒满以后必须怎么样？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当然开始舀出这个水的时候，看哪，竟然变为酒了。所以这个教训是何等的简单清楚，那些接受圣灵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很有福气的。但是你顺服主，让圣灵的活水流给别人，那福气就更增加了。圣灵的活水从我们身上流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有别人都会尝到圣灵的新酒，充满了喜乐，对不对？圣灵的新酒充满了喜乐。所以我们一定要像这个故事中的佣人，在还没有看见神迹的时候，凭着信心顺服耶稣的话，把水舀出来，然后把它送给别人，看哪，这个水已经变成甜酒了。水跟酒都是圣灵的表号，水表示圣灵的洁净跟丰满，酒表示圣灵是喜乐仁爱的属神生命。我们天天都要被圣灵充满，当我们在服事中把圣灵的爱倾倒出去的时候，我们会尝到圣灵新酒的滋味，就是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酒 代表无限的喜乐跟欢心。所以圣灵的爱要把人生变成婚宴的乐歌啊，婚宴的乐歌，连世人都不需承认，好像那个管筵席的人一样说，哦，这个酒是最好的酒啊。所以但愿我们的生活跟工作使别人看出圣灵的爱所带来的祝福，比世上的福乐更宝贵更有价值。在我们四周有许多人，世上的酒不能满足他们的心，所以神需要借着我们把爱之杯递给他们，把主耶稣那个爱的福音传给他们，使接触我们的人看出来我们所获得的比他们所有的更美好。所以我们那个充满爱的生命，还有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喜乐满意的欢心，会使别人生出一个可羡的心。第三点，请留意玛利亚所说的，玛利亚跟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我们借着顺服主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样做，哎，我们才会得到这个水变为酒的福分。主耶稣他会把应该走的道路指示我们，当我们逐步在那里顺服主的时候，哎，我们就会进入圣灵的喜乐中，而且我们原本平淡如水的生命会变成香甜如酒的生命。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们一生踏在顺服主还有追求主这两条属灵的轨道上，你不要停止顺服神，可是你也不要停止聚会，停止追求主。你知道有些人他们并不想多多追求主，多多聚会，他们只是想要给想要给，可是给到后来他们自己灵命枯干。可是另外有一些人呢，他们对于给出去他们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很喜欢追求主。不过在《灵城指引》这本书呢，莫里诺提到两种不同的追求，他说其中一种是真正的追求，另外一种是依赖外面感觉的追求。他说真实的追求并不一定有特别大的喜乐，也不一定会使人痛哭流涕。他说有些信徒以为呢，如果他们在跟主耶稣交通的时候充满了喜乐兴奋欢心，就表示主很喜悦他们，他们也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主自己，而且正与主走在一条特别相亲的路上，所以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在追寻这种与主之间快乐的关系。其实他这样子的追求仍然是出于天然的，因为他的追求并没有带来仁爱柔和谦卑慈悲恩慈饶恕等等的美德，也没有使这个人更加的顺服神，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所以我们不要刻意去寻找向着主某种柔细的爱，只要对主表示我们渴慕遵行他的旨意，所以我们的追求稳定，我们的聚会稳定，我们要成为主的喜乐。除非你定义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否则一辈子会迂回的绕圈子，可是向着里面的标杆寸步不前。绝对不要以跟主耶稣发生感情的经历作为你的标杆，因为这个不是主的标杆。有的人追求主，他就一直在追求看有没有感觉上 的经历，所以有时候他等候主就觉得好像没有很好的感觉，他就不等候主了。其实这种追求是错的，因为是在追求自己的感觉而已。所以不要以跟耶稣基督发生那个感情的经历作为你的目标，这个不是主的目标。那主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请看约翰福音14章21节，14章21节一起来读。
并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所以爱主的表现是遵守主的命令，就是遵守主的命令。 我们在顺服这方面一定要稳定，继续不断的走顺服的道路。当然我知道许多人他在追求主的过程中，不是他很要，而是主给他的，他会有一些蛮有感觉的经历。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圣徒见证说他里面实在是狂喜，对，但是我们不可以迷恋这些属灵的经历，或是看不见境界的狂喜啊！不要觉得说，哦，你看中世纪那些圣徒，有些人追求带有狂喜，主耶稣啊，你也给我这个狂喜的经历吧。也许主会给你，也许主不会给你的。因为如果你好像一直迷恋于这些属灵的经历，或是看不见的狂喜，好像期盼出现这种情形，有可能你会充满幻想跟幻觉。所以人所当拣选的正途是十字架的道路，是顺服主的道路。只有这种君尊的大道能够帮助你达到己的消失，帮助你达到老我的衰微，你的己生命老旧的生命可以死掉。你一定要了解，在人里面最深处的部分纯粹是灵，灵的感觉跟天然感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在灵里面的经历不像外面的人的经历，所以我们如果渴望被磨成主耶稣的荣形，我们一定要寻求这个里面的道路。我们要用单纯的信心追求主自己，然后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来引导。就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爱这一方面枯干了，或是觉得自己的灵里头不够明亮，那你就好好等候神，等候主来做你的光。不要因为等候神没有什么快乐的感觉，就不肯花时间等候神。你一定要有闲暇的时间给主，每天想办法花一些时间跟主约会。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这种爱枯干或灵里不明亮的日子呢？有些人在追求主的过程，他就是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感觉，他觉得他的爱很枯干，灵里的不明亮。莫林诺弟兄说，你要珍惜而且拥抱这些日子。他说在这种光景中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常常用信心来到神面前，用信心把神摆在你面前，用一个单纯的信心安静地专心地注视神。不要想努力去发现什么明白什么，也不要在那里挣扎着要寻找捷径找出路。最要紧的就是不要停止来到主面前，不要停止来到主面前。以往当你经历那个属灵的丰富跟祝福的时候，你向着主何等的忠实，而当枯干的时候，你也要用照样同样的忠诚来到主面前。当你一直忠诚地来到主面前，主自己会把那个圣灵的爱火重新点燃在你的里面。你知道当这个圣灵的爱火焚烧在圣徒的里面的时候，会使人甘心忍受一切的痛苦，而且甘心乐意顺服主。所以那些充满了圣灵之爱的圣徒，他们能够用同样的态度接受喜乐或痛苦，不管处于任何环境，他就是极力追求主，他就是花时间安静等候神，他就从主领受这个复活的大能，然后靠着主复活的大能去效法主的死，效法主的顺服。即便他受到攻击，也不至于大受影响，他就是坚定的站住。对他来讲，高山低谷都是一样的。也许外在的深谷充满了受苦、黑暗、荒凉，而在他灵里面的这个山巅上，纯净的日头，就是耶稣基督公义的日头，仍然在照耀、燃烧、起亮。所以圣徒的里面依然明亮、平安、光明、肃静。他活在一种神圣而又属天的默然不觉之中，所以在受敌对的时候，他里面永不失去平安；在受患难的时候，他的里面永不丧失平静。在任何一种情形、任何一种光景中， 因为他里面有圣灵的爱，他非常的满足，他专注于主自己。很可惜，就是有好些人，他们一开始操练回到全人的最深处，他就觉得这个呢不如外面的事情有趣，就离开了这条内在的道路。所以你不要以为所有在西安堂追求人都走内在道路，不会的。你看有一些人他对滑手机比等候主更有兴趣，他每天都有时间滑手机，就是没有时间等候主，因为他觉得滑手机蛮有乐趣，等候神亦无乐趣。等候神的时候他也感觉不到什么感觉，也感觉不到神的能力，也没有什么思想上的刺激，没有什么感官上的享受跟乐趣。因为这种人不过是在寻求自己感官上的快乐，对神来说这些都是人的自爱，他爱自己而已，还有自我的寻觅，他根本就不是在追求神的自己。所以人必须花时间付代价学习安静等候神。在灵力枯干或是受试探的时期，你要学习退回到灵里最深处的内处，在这里，在里面你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单单的注视神，专一的注视神。真正的快乐是存在于你灵里的最深处，也是在这个灵里的最深处，主耶稣要向你显现，也把他想要告诉你的奇妙的事物向你显现。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自己完全消失于神的同在中，当我们这个人消失于圣灵的爱中，里面平静安稳不动摇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达到完满。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明白我们生存的意义，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我们要每一天活在神的同在中，每一天活在圣灵的爱中。当一个圣徒他谦卑而且顺服的进入他内心的深处，他单单寻求神的旨意，那神圣之爱者的灵就要带着甘甜在生命生活中凡事都教导他。你说一个人在心思里充满了他愿意向自己死掉，他是何等的快乐，他能够胜过仇敌，也能够胜过他自己。所以在这样一个得胜里面，他存着一种单纯而专一的爱，他在神面前有完全的平安。只有当我们愿意失去一切来得着神自己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得着能存到永世里的一切。只有在我是无有而神是万有的情形里，我们才能找到神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持守一颗纯一清洁的心，专一的向着神。当然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有可能身处逆境或是一无所有，但是我们在里面可以继续与神面对面亲嘴，继续与神联合，沉浸在神丰满的爱中。所以一个很稳定的走内在道路的圣徒，很稳定的行走里面的道路的圣徒，他的外面可以失去很多，甚至被剥夺一切，他里面拥有神荣耀的同在，还有圣灵的爱，他是最富足的。有一个说法相当合乎真理，说一个人如果轻看他的己生命，就很不容易受到别人的伤害。一个人如果轻看他的己生命，就很不容易受到别人的伤害。所以不要让任何事物搅扰你，影响你追求主，或拦阻你住在神里面。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有结束的时候，只有神跟他的爱永不改变。所以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就是耐性等候神，继续花时间等候神，追求神到底，顺服神到底，相信到底，爱到底，神会使我们成全完备，真实像耶稣。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完全人就是心存完全，心存完全。而神期待我们在爱心上完全，他期待我们在爱心这一方面要像耶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1说，你们要追求爱。我们知道神就是爱，耶稣就是爱，对不对？所以追求爱也就是追求神自己。主耶稣在世上怎么样去爱，那么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去爱。那圣灵来充满我们，就是让耶稣基督的爱充满我们。主耶稣来就是用圣灵的爱火给我们施洗，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保罗一样，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而保罗的标杆是什么？就是耶稣自己。他的奖赏是什么？就是耶稣自己。他渴望在爱中与主耶稣完全联合，活着就是基督。保罗知道他自己就是神爱的对象，他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去，他在那里听见隐秘的言语，在那里那是他跟主之间的秘密跟爱，他没有讲很多。一个圣徒跟主之间的秘密跟爱，也许应该说有四方面情形。第一方面是他里面有亮光，圣徒对于神的伟大圣洁慈爱，还有对他自己的软弱有经历性的认识。第二方面是他里头有燃烧的爱，他很渴慕被圣灵之爱烧尽。第三方面，他里面会有平安又喜乐的安息，安息。第四方面，因为他里面被那个主的爱，主爱的大能充满，所以这位圣徒他不会再追求渴慕或是想要去得着主以外的其他事物。所以这四方面的特点会带来两种结果。首先，这种圣徒他会有胆量要完全顺服主，而且绝对顺服主。第二，他里面有盼望，他有确据，他知道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艰难，他知道他不会失去神，他不会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他单单以神圣纯爱为满足。他学会了住在神的同在中，他在神的同在当中满有安息，他也住在神的爱中，所以他里面所有的惧怕都除去了，因为他被属天的大爱充满，这个圣灵的爱充满的生命就是得胜有余的生命。为什么？因为爱是最大的能力。还有被圣灵之爱充满的生命是完全成圣的生命。请我们一起来看罗马多提撒罗尼迦前书3:12-13，提撒罗尼迦前书3:12-13，一起来。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你有没有发现他提到说彼此相爱，爱众人心都增长充足的时候，主耶稣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才能够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对不对？所以我们靠着圣灵的爱彼此相爱，爱众人，我们才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所以今天但愿神借着圣灵更多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用他那个爱的膏油膏抹我们的全人全身，使我们成为神爱的大使，可以传扬他爱的福音。也求神呢，天天保守我们可以住在爱中，活在圣灵之爱里。你活在圣灵的爱里面，这个就是活在圣灵里。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阿们。
颂赞诗选十四首，颂赞诗选十四首，刚好这是另外一首 Charles Wesley 的诗歌，也提到神的爱。那你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是 All Love All Excelling， 这个是 All Victorious Love， 全胜的爱。第一节跟第五节唱两次啊。
耶稣，你的全身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没有爱，就能生根于神，就能生根于神。耶稣，你的全身
来唱好吗？
但愿神活尽在我心，就已发旺如秀，烧掉所有被记下平平直到山荣耀，平时到山荣耀，你曾下祭坛，我坛求你烧掉。